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今日我哋会首先从美国国务院指中共政权正在实施种族灭绝开始讲起，再嚟睇一睇翻泰国喺3日前公开咗电诈园区之内神秘手术室以及诈骗园区的内幕。最后我们回转头看看福建这几日的灾情，从而试图找寻出这些事件的一些因果关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月前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第444号法案，声称将中共国定性为一个跨国犯罪的组织。在最近美国国务院明确指出中共政权正在实施一种种族灭绝的行为。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 Terence P. Jeffrey， 他是美国 CNS 新闻网 cnsnews.com 的总编辑，又是美国英文大纪元的特约撰稿人。他的撰文报道在今年8月27日记者就通过了美国国务院新闻事务办公室，即是 Office of Press Operations 的媒体询问网上平台，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是否已得出结论，认为中共政权在2026年仍然是继续实施种族灭绝。到了9月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提供了书面答复，称美国认定中共正在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群体成员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在2021年1月19日，即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了一份题为《国务卿对新疆暴行的认定》，即是 Determination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nActual Cities in Xinjiang 的书面声明。本专栏此前曾经就此发表评论。蓬佩奥在声明之中表示，美国在追究最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行为者的责任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他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个是正确的。蓬佩奥还补充说，我们对现有事实进行了仔细的审查，我认定中国在中共的领导和控制之下，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群体实施了种族灭绝。我相信这场种族灭绝仍然继续，我们正在目睹中国系统性地企图消灭维吾尔族。在这份5年多前发表的声明之中，蓬佩奥呼吁停止这种做法。他表示美国呼吁中方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员，废除他们的拘留、关押、软禁和强迫劳动制度，停止强制性人口控制措施，包括强制绝育、强制堕胎、强制节育和将儿童从他们家庭之中带走，停止在拘留场所的一切酷刑和虐待，停止对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维吾尔族和其他宗教以及少数民族成员的迫害，并赋予维吾尔族和其他受迫害少数民族旅行和移居的自由。自从蓬佩奥发表这份声明以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5份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分别是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和2024年，都指出中共统治之下正在实施种族灭绝。在2024年中国人权状况年度报告的第一句说话就是，在这一年中国新疆地区发生了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群体的种族灭绝 和反人类罪行。一位国务院发言人告诉记者，美国国务院尚未发布涵盖2025年全年的中国人权报告。美国国务院正在积极撰写涵盖2025年全球人权状况的报告，预计将会在今年较后的时间发布。国务院此前发布的2024年报告描述了中共在新疆的行动。报告指出，2018年中共当局加强了对新疆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强制性人口控制措施，包括强制堕胎、强制绝育、强制植入子宫内的节育器，以及在拘留中心进行怀孕的检查。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此后新疆的出生率急剧下降。该报告还指出，中国的重大人权问题 significant human rights issues， 包括可信的报告显示，任意或者非法杀戮、失踪、酷刑或者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处罚，非自愿或者强制性的医疗或者心理治疗，政府任意逮捕和拘留，包括自2017年以来将超过100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成员关押在法外的拘留营和监狱。正如本专栏文章此前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在他的2021年到2025年的四年任期之内，曾经三次会见了中共党魁习近平，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拜登曾就习近平政权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质问过习近平。而拜登领导下的国务院在他的年度人权报告之中亦都提及了这个罪行。直到今日为止，特朗普已经和习近平举行了七次会晤，最近一次是五月份，当时他带了多位美国商界领袖访问北京。详情可以参考本专栏此前所述。这些领袖包括时任苹果公司即是 Apple 行政总裁 Tim Cook、 贝莱德集团 BlackRock 行政总裁 Larry Fink、 波音公司行政总裁 Kelly Obert、 花旗集团行政总裁 Jane Fraser、 高盛集团行政总裁 David Solomon、 Meta 公司总裁 Diana Powell McCombick 以及 Tesla 行政总裁 Elon Musk 等。习近平政权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并非这次峰会的议题。在一行人启程前往北京之际，特朗普在 True Social 上高发帖称，我将会请求习近平主席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开放，即是 Open Up 中国，让这些杰出人才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帮助中国迈上新的台阶。事实上，我保证几个小时之后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将会将这个作为我第一个要求。习近平目前定于9月24日在白宫和特朗普会面。特朗普在会晤之中应该首先明确告诉习近平，如果中共不立即停止种族灭绝，美国将会停止和中国的贸易往来。这样看起上来，习近平今次访美他都应该闻到有些落落地的了，所以他先至将他的行程缩减到只有一日，连联合国的会议他都选择缺席。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看看下更多的诈骗园区黑幕的真实材料。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回来我们看看泰国公开电诈园区内的情况，神秘手术室疑似活习器官的场所， 泰国军方在9月7日向媒体公开了位于柬埔寨边境附近的电炸园内部情况，包括涉及监禁酷刑的地下牢房。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挂有中文招牌的中南医院以及神秘的专业手术台。外界关注泰国军方公开电炸园区内的这个手术室极可能是用于摘取人体器官，针对那些业绩未达标、遭酷刑虐待致濒死的诈骗人员。不少网民都联想到电炸园背后的中资背景。据泰国媒体民族报 Bright TV 等报道，2026年9月7日泰国空军助理总司令兼泰柬局势情报中心简称 JIC 主任普拉帕斯索恩宰迪空军上将率领东盟观察小组简称 AOT 以及中外媒体代表团前往苏林府冲中永久边境口岸实地考察。该区域是泰军根据2025年12月27日联合声明中阵地驻守线规定所控制的地区。这次向媒体公开的地点紧邻柬埔寨奥斯马克地区，是一处占地500多来大约80公顷的庞大诈骗园区，共有157栋建筑，其中29栋是电信诈骗专用大楼。据报道，先前战斗期间柬埔寨军人将该处建筑作为追击基地袭击泰军，但是泰军终于完全控制了整个地区。这一次实地考察是继前两次之后第三次带领媒体深入 A 区进行扩大勘察，其中媒体代表团参观了重头戏，是一所名为中南医院的设施，这个是该诈骗园境内唯一的医院。上述报道指，据信这间医院是为了替诈骗集团的中国籍高层人员看病而设立的。据报道，在对建筑内部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一间手术室。报道引用泰国国家警察总署提供的信息指，这间手术室极可能是被用于摘取器官。那些业绩未达标、遭酷刑虐待致濒死的诈骗人员，他们的肾脏或者心脏等重要器官会在这里被切除并拎去转卖牟利，手段极其残忍野蛮。泰国资深军事专线记者阿沙拿纳鲁安在 Facebook 发布了这次电炸园内部情况的公开一角的影片。此外，媒体记者还查看了电炸园内部伪造的各国警察局，包括中国、印尼、巴西、澳洲、新加坡和越南等国。房间内备有诈骗话术剧本、外国警察制服，而侦审讯室背景墙以及逮捕疑犯的照片，这个是用来蒙骗受害者的。建筑物之内还设有评估绩效的考试房以及教授诈骗技巧的培训教室。新加坡媒体 The Straits Times 2026年4月8日曾经报道，几乎每间诈骗办公室都摆放了一个大型的红色仪式鼓，鼓身装饰有红色龙纹。官员表示，诈骗者会在成功从受害者身上骗取足够金额达到业绩目标的时候敲击这些鼓来到庆祝。日本朝日新闻2026年9月7日亦都报道，泰国军方向媒体公开柬埔寨边境附近的国际诈骗据点。记者首先进入被认为是设施本部的四层建筑，穿过放置了 X 射线行李检查装置等入口，行楼梯到地下一层昏暗的走廊暗处排列了12间黑门的小房间，这些就是牢房。一路走近就闻到好像旧厕所一样的刺鼻气味，室内还留有装着深棕色液体的大型塑胶瓶，据说是给啲收容者代替厕所用的尿液容器。报道还说，泰国军队控制的时候，很多人从这里获救，他们面上和身上都有被打的痕迹，有人就被斩了手指，据说还发现了很多酷刑的刑具。在另一角有一栋写着医院的三层建筑，除了外科和内科之外，还有妇科和性病科。 海面上高仲有医生的头像和用中文写有的履历等牌匾。报道仲说，在写着手术室的房间里面放置了手术台和生锈的手术器具。而泰国军队根据在设施内缴获的档案解释称，这里很可能就是进行器官买卖的场所。无法偿还债务的人被认为会被迫出售自己的器官。不过据星洲网报道称，针对泰方的指控，柬埔寨新闻部长宁帕特在星期二就回应，强调有关摘取人体器官毫无证据。
这个宁帕特真是厚颜无耻啊！面对着铁证如山摆出来给记者看到的证据，他居然还够胆说毫无证据，他那副嘴脸只有中共官员才摆得出来，这个厚颜无耻是值得谴责的。当然稍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他的辩解。
在 Facebook 的中文相关新闻评论区，很多网民相信存在着活摘器官，并质疑这些电诈员罪恶和中共有关。
有网民说，
看着血迹斑斑的手术台就好像听到尖叫声了，好可恶的人类。
又有人说，
这个是中共数码金融和医疗大健康产业园区。
又有人说，
都是那些国人做的，你们自己心里有数，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承认错误。
还有人说，
真正好讨厌泰国政府的经常包括这些邪恶国家，一带一路就是地狱之路，全世界的园区都是跟随一带一路扩散开来的。
还有人这么说，
对付他们就应该好像南美洲一样，派军队围剿、炮击或者空袭。
东南亚电诈园区罪行揭开了，背后就是和中共有关。近年国际社会不断谴责中共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此前就有观点怀疑，东南亚电诈员的活摘器官是中共国内发达的器官移植产业的延伸。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在2025年5月10日发表的追查国际对中共一带一路活摘产业链发展模式调查报告，揭露中共借助一带一路平台，通过将他们活摘器官获利的犯罪模式向国际社会推广。根据独立媒体的报道，经过几个月来在老挝的实地调查，发现过往在中国扎根好深的跨境器官移植已经逐渐转移至东南亚。东南亚电诈园区的害人恶行已经逐渐被曝光，其中中国人是最大的受害者。据明慧网在2025年12月25日的消息，早前从电诈园幸运地获救的人表示，这些人在园区被强迫从事诈骗工作，如果无法达成规定的业绩目标，每日都会面临着体罚，包括遭到铁棍殴打至屁股皮开肉绽，甚至是电击折磨。没有诈骗所得或者被认为没用的人就会被转卖，如果最后没有园区愿意接收，就会被卖到公海的医疗船上高摘取器官。受害者如果是年轻的女性，大部分被主管人员强奸之后会卖到妓院接客，年纪大的女人会被用来搞诈骗，大部分人在这里一花就是几年，很多人最后就此失踪。事实上多年来，这些园区一直被指控背后有中共当局撑腰，与中共权贵同一带一路项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不过直到2025年初，中国演员王星被卖猪仔到缅甸之后才获救，有关东南亚电诈园区黑幕的讨论才开始火爆，并引发了国际的关注。早就有亲历者表示，这些园区主要是中国人在害中国人。有网民爆料说，中共官场福建帮是电诈园区的主控者。出来行就预咗还，你班福建佬这样搞法，虽然有习近平撑腰，看下个天点收你，我哋下一步就讲。 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翻嚟，我们继续讲翻诈骗园区的黑幕。贵州一间旅游公司老总幸慧林，身家上千万，拥有142家门店，在2022年9月被骗到泰国考察。他出了机场之后就被迷魂绑架和贩卖到缅甸，被迫从事电诈工作。幸慧林被囚禁三个几月之后，侥幸死里逃生。他曾经在一个揭露电诈的影片之中说，以他亲身经历所知，所有诈骗园区的老板都是中国人，所有电诈公司的老板亦都是中国人，不是缅甸本地人。还有据泰柬战争的时候所揭露的，即是由柬埔寨总理洪森向中共求救时威胁所揭露的那些电诈园区的公司名单，全部都是国企。这个就是铁证如山的证据，中共是洗不掉这个责任的。据缅甸妙雅底赌博集团亚太新城创办人佘志刚在2022年8月在泰国被捕，他在2025年11月12日就已经被引渡回中国。佘志刚在泰国狱中的时候，曾经对外媒称他是中共国安部的人员，根据中共国安部的指示创立了亚太集团。水沟局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他曾经任中国侨商联合会副会长。他声称受到中共政府的政治迫害，因为知道太多中共国安部和一带一路的秘密。他说一些事情还跟中共最高层高位有关，中共最高层是哪位大家都知道了，除了习近平之外没人够胆做一尊的了。他如果被送回中国一定会被灭口，那现在死了没没人知道。佘志刚表示他加入中共国安之后感觉到非常后悔，中共就是想要殖民地，而他只是想做生意，你现在先后悔会不会太迟啊？与魔鬼共舞，你早就将你的灵魂和肉体都交了出来了。太子集团创办人陈志在今年初被引渡回中国，讲话引渡其实就是收回保护，在7月6日被中共检察机关正式批准逮捕。陈志在2020年7月获柬埔寨政府授予奥克纳勋衔，随后一度出任柬埔寨首相洪森和洪马内的顾问。咦，他有什么顾问可以做到呢？他知道什么可以帮到这些国家元首啊？讲穿了，就是做中共领导和柬埔寨领导人之间的桥梁咯，即是负责通风报信，或者替中共下达给柬埔寨政府的指令，啱嘛？在2021年至2022年，太子集团连续两年获得中国财经峰会社会责任典范奖，哇，这个真是代表他获得国家的器重。中共媒体曾经高调为他做过宣传，流亡澳洲曾经在太子集团任职的前中共特工 Eric 就对大纪元表示，太子集团是中共政府在柬埔寨乃至整个东南亚开展秘密勾当的最重要代理人之一。太子集团为中共海外行动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从资金、人力到运输工具无所不包。简单地说，他根本就是国企。陈志的企业本质上成为了中共特务系统的资金库和后勤基地。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分析表示，东南亚的电诈员、赌博以及色情员之所以如此残忍而难以跟随，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是来自中共培植的，比任何黑帮都要坏得多。那中共为什么在最近就要出手加强打击呢？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美国动了手了。美国起诉了柬埔寨的太子集团和他的创办人陈志， 据称第二号人物都已经被捕了，落在美国人手中，披露了很多内幕。中共不愿意为这些人落到美国人手里，只有立即引渡回国，受中共控制才放心。另一种可能就是内斗，这些电诈头目的后台在权斗之中失利，只能够让位给新贵。但是新贵上场并不代表这些园区消失，即是说情况并没有好转。据前中共特工 Eric 在2026年1月8日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清楚陈志为什么被遣返，或者是民愤太大需要着手平息。不过遣返中共国无论怎样处理，至少中共不用担心他有一日落到美国人手中。我本人就不是很同意 Eric 说的中共为了平息民愤而对陈志作出拘捕，因为中共眼中向来都没有所谓民愤或者人民诉求的，甚至乎好像现在那些天灾人祸灾场里面，中共连伸手援助一下都没有，怎会重视你这些所谓的民愤呢？中共惯用的伎俩就是行骗，没错，骗，他在这里骗着全世界，骗着中国人民。另外有一单可以作为我以上论述的案例，就是所谓的梅伊案。据中共官方公布出来的案情简直是曲折离奇，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真是令我怀疑中共这些公安人员是怎样理解中共国人的智商。他们想藉着抛弃梅伊这一类的人口贩子来到解说中国大量人口失踪的问题，还有就是想令人相信中共国内还有所谓的法律和司法，这个简直就是没可能。那我们就简单讲一讲这个梅伊的案件。案情披露，在2025年1月4日，当时年仅一岁的 BB 名为新聪，他在广东增城一处出租屋里被人抢走，他父亲新军良一直锲而不舍，包括辞去了工作，变卖家产，带着寻人启事辗转在广东各地找仔，最后在2020年3月失踪了15年的新聪终于被警方找回。那个时候新军良已经找仔找了整整15年，据说新军良为了找仔，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背负着十几万元人民币的外债。当新聪回到新军良身边的时候，父子需要重新建立关系。咦，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好奇呢？疑点重重，鬼影动动，故事来到这里才刚刚开始。因为公安说找他的时候找到拐卖儿童的人口贩子叫做梅伊，这位梅伊现年65岁，是广西人，曾经有个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常年流窜外地辗转和多地多名男性同居，始终没有过过正当的家庭生活。案情披露，他每同一个男人同居，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就投靠下一个，他将贩卖儿童当作谋生的手段，靠倒卖孩子维持生活。在这20年里面，据说他总共卖了9个孩子。当然这些这么样板这么戏剧性的经典内容，大家都会一笑置之或者嗤之以鼻。一切这些案情的披露都是由公安方面一手包办的。中国人口失踪的问题每年其实是数以百万计的，怎会单单是一个梅伊能够做得到的？背后那条产业链才是重要，他们日日都有人在开工，全部都是靠这个行业在这里吃饭的。那试问中国儿童人口失踪又怎会停止呢？在现阶段根本就无法跟随。而公安最近的做法只是抛出一个案例来到引导舆论而已，但是有一样，大家虽然没有证据，拿不到证据，这个黑色产业链背后哪些人在这里支持的已经跳了出来了。没错，就是这个炮制这宗案件来到引导舆论的公安和大内宣。 你说他们是什么人呢？咪就是中共政府咯。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呢啲党国甚至全民所犯下嘅共业，到底会有啲乜嘢报应？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自从上月广西六南水库溃坝之后，洪水嘅问题一直困扰住全中国。最近强台风巴威竟然三次登陆浙江沿岸，令到福建同浙江严重受到洪水嘅灾患。其中网上流传一段影片，就是福建境内以莆田、福州等地受灾最为严重，大家听一听视频先啊。
近期中国福建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只见湍急的洪水裹着泥沙从村子里一路往下冲，一栋三层民房就立在水面，刚开始看上去还好好的，可没过多久，靠近洪水的那一侧突然往下塌，紧接着整栋房子失去支撑，三层楼一起栽进水里，砖块、楼板和屋里的东西瞬间被洪水撕开，又被激流卷向下游，从墙体出现裂缝到整栋房子完全倒下，前后只有几十秒，现场的人看着这一幕除了不停惊呼，根本来不及做任何事情。
兄弟们，刚刚倒的，我刚刚没拍到，这三层楼，这个地方，三层楼，刚刚不知道你们直播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这么高，三层楼倒了，后面又倒了，房子那边后面又倒了，又听到声音吗？又倒了，你看烟雾多，那也是几十年的房子，倒了，全倒了。
啊，过来，我干你！
站住！哎呀！我操！
这个倒啊！
哎，你看这个，哇！哎呀！
哇！嚟到呢度解释一下现场嘅画面，拍摄者就站喺倒塌房屋嘅侧边，换句说话讲，佢就系冧咗嗰座房屋隔篱。咁佢拍摄嘅位置比较高，相信系一啲新建嘅混凝土结构，但系下边嘅两栋民房是那些古老的村屋，都相当宏大的。从肉眼可见，那个房屋的顶大约是20到30几坑的瓦面的跨度。这些老的村屋一栋接一栋地冧了下去，吓到拍摄者在这里惊呼狂叫。在冧楼的时候，到底屋内有没有人，或者有几多人因此受伤或者死亡，全部都没有数据的。而且视频画面显示，房屋不是只是倒一栋，是一栋一栋地倒，甚至乎有些连三四层楼的石屎结构建筑亦都是这样倒了下去。那个情况比起山洪暴发冲毁了房屋是完全一模一样，但是视频画面显示受灾的面积要比光是一两个山坡滑坡的情况广阔得多，即使是大得多和严重得多。
房子都倒了几栋了，这里都没有人来接走的吗？
哇靠 ，BBQ 啊，两分钟左右一栋，两分钟左右一栋，哪里能撑得住？这些还站着的，不知道还能站几分钟啊！
哎呀，这么怕！我去，哇，目前
前边画面显示就是一排一排的房屋倒塌。大家都可能听得到拍摄者在这里讲，房屋每两分钟就塌一间，他都不知道他那间房屋撑得到几多分钟。咁下个镜头一转就去到福建业力最深重的莆田区，大家又听下他们的惨叫啦。
周围的房屋全塌了，那个楼的现在都还站在那里，早上5点钟6点钟起来的时候
他就在那个房顶上了，然后他就吊着那个电线，已经八九个小时了。虽然遇到没想到这样，停水停电，即使有东西也没法吃。
这边的桥剪断，然后我们花园一颗不剩，就那个变电环也冲走了，然后这边就冲了一半半，因为上面下面也地底下也掏空了，厂房地底下也掏空了，然后全部变成这样。砸到我们这边墙了。
哦，有路吗？
有。
哇，阿爸阿爸，难怪了阿爸。哦。
扛你扛你。
电还有没有？
哎呀，水位这么高。
这下他们家也危险了。
黄明忠，各位叫住阿爸阿爸唔好过嚟嘅人。他就眼白白看着他阿爸被冧下来的房屋活埋。
真的是天灾啊，我操，现实中的楼层打塌，我以为是假的，妈呀。
那边一片房子全部倒了，打110和119全部要排队，水涨得很快。我估计我面前的房子也坚持不了多久，很恐怖啊！现在是断水断电，人根本不敢出去。
老房子全部夷为平地，哇操！那里面还有人住。
小房子都倒了几栋了，这里都没有人来接走的吗？
现在出不来呀！
现在出不来，急忙
都没人来救救我，
都没来救我们，
连快吃掉了。
我们在白团镇镇金川，
来
竟然还落后，树都倒掉了。
看乾隆历书王现在做样子，都已经洪水都停了，在这边做做沙袋，医护检查是不是啊？现在做沙袋有个屁用？做沙袋肯定做好的，不做这么老，这么大的导演肯定不做沙袋啊！做给谁看？全部让你们全部将军出名啊！还给他们两个球路都在弄在做沙袋。家阵的事，我不要正正经经，不要做沙袋。
大家都听到了，这位莆田大妈因为他们屋企受灾而得不到官方任何的救援，他在外面见到有些工作的员工在这入沙袋，他就向他们大发雷霆，抱怨他们入那些沙袋起不到救援的作用，因为很多画面都显示冲下来的废物已经将很多街道堵塞了，还有有些比较高的楼房因为楼下一两层都浸了水，他们困在上面出不到去，食物成了他们很主要的生存问题，他们在这里呼天抢地，在这里叫人救援。
完了，这个没有被水淹死，要在家里面被饿死啊！这么深的水出去找吃的，
等待救援，
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老天爷，老天爷，你跟我们房间的人开一个玩笑，开得太大了，老天爷！你看一下我们一个厂这样子的，老天爷，你送我们礼物也不是这样子送的，老天爷。
哪有？
你看一下，老天爷，我们这样子，老天爷。你们送半个小时礼物，我们真的哭了，哭不出来了，老天爷！
哇，安民街现在这条街吃的都没有切食物了，请希望相关的政府啊，排骨面啊，哪一点给我们煮一下，连饮用水，这个水太浓了，都不能吃的，快点救助一下啊！
大家可能都听到了，在这些天灾面前，这些人是无助的，他们有些甚至还在怨天，怨天尤人，就是现在中共国这些灾民的心情。如果这些人还有点记忆的话，他们在月前当那个天雷佛庙，就在福建一个雷将庙里面的四大天王 即是风调雨顺，打了个黑脸。即是换句话来讲，福建的福气已经用完了，风调雨顺不在了。这个是上天的惩罚，他们不反思自己的罪业，反而在这里怨天尤人。现在受灾害最重的灾区，到底他们失踪了多少个孩子，有多少人参与了活摘器官，他们并没有忏悔。咁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